圣经鸟瞰。圣经被文明世界公认为书中之书。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·林肯说，圣经是神给人最好的礼物，救世主一切的美善皆由此书传给我们。本系列短讲将借着每期十分钟，以鸟瞰的方式介绍圣经，也愿您有敞开的心，倒空的灵，认识神。
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继续路加福音的鸟瞰。那么前面去讲啊，我们提到在路加福音，主给我们看见他白白的救恩，我们只要相信他，接受他，那么就得着一个白白的救恩。这个救恩呢，不需要我们出任何的代价，是主为我们做成的。那另一面呢，在路加福音我们也看见，对于那些得救的人，主要求他们跟从他，来侍奉他，来出一切的代价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再来看两组的事例，一组呢是在路加福音的18章，一组呢是在19章。那么18章呢，我们看见税吏得救的例子，是因着降卑自己。那么主耶稣讲到啊，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另一个是税吏。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，也不像这个税吏，我一周进食2次，凡我所得的都献上1/10。那税吏却远远的站着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垂着胸说，神啊，宽恕我这个罪人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人回家去得称为义，那人却不然，因为凡高抬自己的必降为卑，降卑自己的必升为高。那么这一个事例呢，主耶稣就给我们看见，这个税吏白白的得称为义，只因他降卑承认他是一个罪人。他说，主啊，神啊，宽恕我这个罪人。那么这样一个祷告呢，就叫他得救了，就叫他得称为义了。所以朋友们，你觉得你是罪人吗？你觉得你有很多的问题吗？你觉得你在神面前不能得救吗？我告诉你，主的话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只要简单的承认是你是一个罪人，说主啊，宽恕我这个罪人，那你就得救了。那么在同一章呢，也是在18章，从18节开始，主耶稣又教导一个做官的，一个非常富有的官呢，要撇下一切跟从人救主。18节这里说，有一个官问耶稣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远的生命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一位以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诫命你是晓得的，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。那人说，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耶稣听见了，就对他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诸天之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，因为他极其富足。耶稣见他甚是忧愁，就说，有钱财的人要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，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。听见的人就说，这样谁能得救？耶稣说，在人所不能的事，在神却能。彼得说，看哪，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了你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，没有不在今世得许多倍，且要在来世得永远的生命。所以这个事例，这一个当官的富有人，又是个大财主，又是个官，也可能那么这样一个人呢，他想要在主的面前这个问得着永远生命的办法，主耶稣就告诉他遵守律法。他说他这些都遵守了，那主就说啊，你还缺少一件，就是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，分给穷人。那么这里呢，就给我们看见，他这说呀，他下面主耶稣说，有钱财的人要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要得救，要蒙神称义，只要承认自己是罪人就可以了。但是要进神的国呢，却这里却有极高的要求，就是你变卖一切所有的，那么来跟从救主，不光是变卖一切所有的，而且还要来跟从救主。那么这样一个财主呢，他听见这话，他觉得这样 这样是何等的。这个财主呢，他听见就甚忧愁，结果就离开了。那么他这样这个时候呢，主就说了说呀，主就说了一句话说，财主穿进神，这个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。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，要进神的国跟这个得救是不一样的。要得救呢，简单的承认自己是罪人；要进神的国呢，就要出一切的代价，就要舍弃一切物质的财富，而且要跟从人救主，而且舍弃一切，不光是房屋，还是妻子、弟兄、儿女、父母都要舍弃。那么如果这样舍弃的话，那么今世就得许多的备，来世还要承受呢永远的生命。来世就是在要来的国度里还要承受啊这个永远的生命。所以这两个事例呢，也是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。那么好了，到了19章我们再来看两个事例。19章呢，第一个事例呢，就是拯救撒该。撒该也是个税吏，不但是税吏，是个税吏长，也是非常富有的。那么第二个事例呢，主给我们看见要忠信呢，要教导我们呢要忠信。那么先来看拯救撒该这个事例，在19章第一节到第十节，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看到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是个税吏长，又很富足，他想要看看耶稣是谁，只因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不能看见，于是先跑到前头，爬上一棵桑树，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要从那里经过。耶稣到了那地方，往上一看，对他说，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须住在你家里。他就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。众人看见，就纷纷击鼓议论说，他竟然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撒该站着对主说，主啊，看哪，我把家业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耶稣说，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人子来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看见前面那一个富人呢，那个很富有的人呢，这个因为主说要变卖一切所有的来跟，还要来跟从他呢，就忧忧愁愁的走了。那么这里呢，这个撒该呢，势力给我们看见的。那么主耶稣呢，临到他要看主耶稣，主耶稣其实来到这个耶利哥，就是要寻找这样一个失丧的罪人。他是一个罪人，没有人呢理他的，没有人呢喜欢他的，因为他这个税吏啊，在这个主耶稣那个时代啊，就是犹太人中替罗马帝国收税的。这个罗马帝国呢，统治这个犹太人，犹太人是做亡国奴的。那么他们做了亡国奴呢，还要给罗马人纳税。那么这些犹太人呢，就像这个撒该这样的税吏呢，就是替罗马人向自己的同胞征税的这样的坏人。那这样的坏人当然是被他们这些同胞人们所不耻的，没有人理他的。但是呢，主耶稣来啊，就是要拯救，寻找拯救这个失丧的人。那不光是要他要拯救他，他要住在这个撒该的家里。因着他住在了撒该的家里呢，虽然别人击鼓议论，但是撒该啊却得着了这个大的救恩。这个救恩呢，因着主耶稣临到他呢，就在他身上发生了奇妙的大改变。原来是一个贪爱钱财的人，那今天呢，因着碰见了主啊，这个救恩呢，他竟然能对着说，主啊，看哪，我把家业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你想想看，他如果把他的家业给一半给穷人，讹诈谁再还四倍，那岂不是倾家荡产吗？其实呢，那么前面那个富有的官没办法做到的，这个撒该呢轻而易举的做到了，而且呢也不是主要求他的，是他自动并乐意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就给我们看见，因着主的救恩，因着这个福音呢，因着主的救恩呢临到了撒该呢，那么撒该就能够在这个他的生命啊发生这么奇妙的重大的改变，叫他那个这个守财奴，这个爱钱财的人，能够愿意把他的钱财的一半分给穷人，甚至呢讹诈谁呢就还他四倍。这是一个何等的救恩，这就是个大能的救恩。所以呢，今天在这个西方的社会，在美国，有人呢传这个发财的福音，说你要信耶稣呢就能发财，就能。但是你要晓得，那个福音呢，其实不是福音，其实是扭曲了神的福音。神的福音呢，是叫我们得着一个赦罪，是叫我们罪得赦免，是叫我们免去沉沦，是叫我们得着一个永远的生命。这个生命啊，这个赦罪的救恩，这个得着永远生命的救恩呢，是白白的救恩，是啊，生命的，不是啊，跟那个物质的财富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得救，我们听见福音，我们信主耶稣，神没有应许我们呢，要在地上亨通，要在 在地上发财，要在地上诸事顺利，所以那个传发财福音的人呢，其实他们传的不是福音。那么从这个事例我们看见，其实这个福音呢是个破产的福音，因着主耶稣来啊，就叫这个撒该这个守财奴啊破了产。但是这个破产呢不是他得救的条件，乃是他得救的结果。因着他得着了救恩，因着主耶稣这个大能的救恩临到他啊，他自动乐意的，他把他的财物的一半呢，财富的一半给穷人，然后呢讹诈谁呢，就对付来还他四倍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救恩的大能，大能的救恩，这个大能的救恩呢叫人发生奇妙的大改变。所以呢前面那个忧忧愁愁的走的那个官呢，其实他不该忧愁的，他应该说主啊我不能啊，他应该承认说我是个守财奴啊，我没有办法把我的财物分给穷人的，我也没办法来跟从你，但是主啊我需要你的救恩呢、啊、就像撒该一样，主啊这个救恩临到他的，主住到他家里了，他爱因着这个救恩临到他，真的是一个大能的救恩临到他，叫他生命发生奇妙的改变。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，如果你信了主耶稣，如果你看见这个圣经里这么高的要求，就像主耶稣这么高的要求，要叫我们变卖一切，要叫我们舍弃一切，要叫我们来跟从他呀，你要做不到，你应该告诉主耶稣说，主啊我实在做不到，我真的做不到，我就不是这样的人。那么你要相信说，主耶稣他的救恩就像他拯救撒该一样，要在你的身上带进一个大能的救恩，叫你的生命有奇妙的大改变。实在说来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做得到的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舍弃一切来跟从救主的，只有主耶稣，是他的生活是完全绝对的为着神的，他不为自己的，他的生活是一个完全的绝对的彻底的为着神的旨意的，一点不为着自己的。所以呢我们接受他这个救恩，接受他这个生命，让他在我们的里面呢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，弟兄姊妹我们按手在他的身上与他是一的时候，这个救恩能在我们身上达到同样的果效，就是能叫我们那个舍弃一切来跟从人救主，跟从我们的主耶稣，那在地上过一个生活，就是脱离金钱霸占，脱离财务霸占，脱离一些世界捆锁的人，叫我们做一个自由的人，叫我们来自由的跟从我们的救主耶稣。好了，这就是十九章啊，在撒该的事例之后呢，主耶稣又讲了一个事例，就是啊教导要忠信。他又在这个十一节，众人正听这些话的时候，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，又因他们以为啊神的国快要显现出来，就再说了一个比喻，说有个贵胄往远方去，要得国回来，便叫了他的十个奴仆来，交给他们十点银子，对他们说，你们去做生意，只等我回来。他本国的人却恨他，打发使者随后去说，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。他既得国回来，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奴仆来，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。头一个人上来说，主啊，你的一锭银子已经另赚了十锭。主人说，好，良善的奴仆，你在最小的事上既是忠信的，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。第二个来说，主啊，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。主人说，你也可以管五座城。又一个来说，主啊，看哪，你的一锭银子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，我原是怕你，因为你是严厉的人，没有存放的地方要提取，没有播种的地方要收割。主人对他说，你这恶仆，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，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，没有存放的要提取，没有播放的要收割，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，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。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，从他夺过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。他们说，主啊，他已经有十锭了。主人说，我告诉你们，凡有的还要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夺去。所以呢这个事例呢在这个撒该拯救撒该的事例之后，这个主就给我们一个忠信，教导我们要忠信的这个事例。而这个事例跟马太福音的这个24章那个事例又不太一样。那个事例的在马太福音呢，主耶稣说呀，他是照着个人的财给了不同的银子，有人给了五他连德，有人给了两他连德，有人给了一他连德。那么主就是啊给他们不同的银子。那么路加福音呢，这里说呀是十个奴仆每人都得了一锭银子，都是一样的。你得了一锭银子，我得了一锭银子，我们都拿着同一锭银子去做生意买卖，为主啊赚得利润。 这里的势力重，那么马太福音的重在啊，要做奴仆来侍奉主。那路加福音是重在神的救恩，所以这个神的救恩，就着神的救恩来说呀，你和我得的救恩是一样的，你也得着一个白白的恩典，得救了，你也得着神的生命，我也得着一个白白的恩典。好像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呀，我们得的救恩是一样的，你得着一个白白的救恩，我也得着一个白白的救恩。但是呢，我们得救的人都要向神忠信，为主啊赚得利润。如果你赚了五他连得五电银子，在你原有的救恩上另外救了五个人，对不对？那么你就要得着啊多的赏赐。那另外第二个呢，得着两的，他一电银子赚了，另外赚了两电呢，他也得着赏赐。这是赏赐，没有那个第一个大。但是另外呢，得了一电银子的时候，没有啊去为主啊赚得利润的时候，他就受到神的处罚，把他原有的也从他手中夺过了。所以呢，这个事例给我们看见，得了救之后，有了神，得着神的救恩之后啊，我们真的要向神忠信来啊，为主啊赚取利润。所以无论如何，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，路加福音呢，给我们看见神的救恩是白白的救恩，不需要我们出任何的代价，他做成了一切，我们只要相信他，我们只要接受他，我们只要承认我们是罪人，我们需要这样的救恩，那么这个救恩呢就得着了。甚至啊，在撒该的事例中啊，他也没想到要得救，他只是想要看看主耶稣，那么主耶稣呢就进到他的家中，这个救恩呢就临到了他的家。这是一面。另一面呢，对于每一个得救的人呢，主的要求是高的，主的呀，他的条件是很苛刻的，他要我们出一切的代价，他要我们变卖一切的财产，他要我们来跟从他，他要我们舍弃一切，甚至舍弃我们的魂生命，出最高的代价来跟从他。这是为了得着他的奖赏，这是为了成就他永远的定旨。弟兄姊妹，那你听见这样的要求这么高，条件这么高，要舍弃一切，我们谁能做得到呢？实在说来，凭着我们自己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做得到。但是永远记得，我们里面的救恩是有大能的救恩，我们所得着的主耶稣，他这个生命是一个胜过世界，舍弃世界，能够完全绝对彻底的为着神和神旨意的。只要我们连于他，只要我们按手在他的身上，就是连于这位绝对完全为着神的基督。我们不凭自己，凭着自己是没有用的，也做不到的，我们凭着他，我们与他是一，我们就能同样的在地上过一种生活，是舍弃一切，脱掉一切的霸占，世界的霸占，一切的缠累，能叫我们呢来跟从我们的人救主，跟从我们的救主耶稣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盼望，首先如果你还没有得救，你盼望你呢听见这些话，读到这些话的时候，简单的承认你的罪，你说主啊，我是个罪人，宽恕我这个罪人，就好像那个税吏一样，那么你就要白白的得称义，你就要白白的得着救恩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已经得救了，你已经是有神生命的人，那你就需要呢按手在他的身上，就是连于他呀，操练你的灵，在灵中连于主耶稣这赐生命的灵，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，他已经在地上经过人生，活了一个绝对完全为着人的，为着神的这样的人生。那么他也经过死和复活，他今天是这赐生命的灵，他这个赐生命的灵啊，就住在我们每一个相信接受他的人里面，与我们成为一，我们只要与他成为一，与他联合，与他成为一灵，我们就能活出同样的生命，活出同样的生活，像他那样绝对完全彻底的为着神，绝对的能够做得到。因为这个不是凭着人的力量，不是凭着人的生命，乃是凭着神的救恩的大能，乃是凭着基督耶稣的生命。盼望我们都过这样的生活，让主的旨意能够得着成就，让这个福音能够传遍整个居人之地，让神的旨意能够完成，能够催促他第二次的来临，催促他快点回来。愿神祝福我们，借着读路加福音，我们得蒙赦罪，得着救恩，也能够啊奉献自己，成为啊能够完成他定制的一般人，成为啊愿意出代价跟从他并完成神定制的一般人。